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美联储对中国房地产行业风险发出警告。中国楼市十月份提前入冬，北上港深二手房交易全面低迷。美参议院致函拜登，要求确保中共不会成为数字规则制定者。经济学人发布明年值得关注的十大趋势。通用电器将拆分为三个部门，永远结束企业集团。美国税务局追税马斯克税单可能超过150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储这个礼拜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动荡局面发布警告。11月8号，美联储在今年发布的第二份金融稳定报告中，对包括恒大在内的高杠杆地产公司表达关注，并指出如果中国房地产危机没办法得到抑制，其带来的金融风险会威胁到美国。报告亦指出，北京政府的金融压力正在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风险，被国际市场陷入紧张。在今年9月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经就恒大的问题安抚市场，称该问题仅会影响中国市场。而现在美联储的新的声明显示，当局认为中国地产市场的风险高于早先预期。在最新的报告中，美联储指出北京当局对房地产的调控压力可能会显著地冲击中国的金融系统。就地产债务危机问题，财经分析专家古春秋对希望之声说，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依靠高杠杆和高周转模式盈利，这个在房价上涨时期还行得通，因为市场预期决定投资信心，房企债务几乎依靠借新还旧，房价下跌，旧债到期，新债借不到，房企资金链可能会发生断裂，看涨预期会比房企容易在市场借到钱，一旦房价下跌，房企就很难借到钱，这样的模式就可能会破裂。目前恒大、佳兆业等多家中国地产公司陷入债务违约的困境。据彭博社指出，恒大公司这个礼拜将继续面对债务违约考验。在11月10号，恒大需要支付超过 1.48 亿美金的美元债。由于多家中国地产企业的压力不断上升，更多中国地产商无法到离岸市场获得融资。今年10月份，地产商的债券发行量降至18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古春秋说，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共近期打击房地产的政策不断推出，特别是中共央行推出的三道红线政策，提前结束了房企高杠杆也就是高负债的经营模式。中国房企债务危机已经不止恒大一家，佳兆业、花样年、新力控股、当代置业均发生美元债兑付危机。花样年和佳兆业还因为流动性问题遭到深圳监管部门约见。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房地产已经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高增长而进入下行周期，这个对房企的融资尤其是再融资非常不利。数据显示，房企在2021年偿债总额达到12822亿元，预计2022年至2023年偿债规模维持在8000亿元以上。据中港媒体报道，10月份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降温，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全面下跌。据上海链家研究院的监控数据，上海上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下降 53%， 广州、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亦低迷。综合多家地产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10月份广州二手住宅网签成交同比下跌 51%，北京的二手房网签成交量同比下跌 53.4%， 深圳的10月份二手房成交量下跌至2012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而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调查， 在2021年10月份，大陆13个热点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约为 3.6 万套，较上个月缩水了 1.4 万套，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42.8%。 这个显示出二手房的成交量已经接近回落至7年前。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出台限跌令等一系列的政策，旨在对房地产市场施加调控。财经评论人士古春秋对本台说，中共政府的思维都是计划经济思维，违反市场规律，市场会根据供需自动调节和修复，而违背市场规律的经营者会受到惩罚，那就是亏损或者是倒闭，这个不是政府可以决定的。限跌令只会造成市场信号紊乱，从而整个行业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最终可能造成崩溃的局面。有人认为中共主动戳破房地产泡沫，是为了避免1989年日本房地产崩盘的覆辙。对于这个问题，古春秋指出，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中国和日本是无可比性，日本发生危机，市场会慢慢修补，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是中共控制，中共政策是中国经济以至包括房地产在内各行各业的最大不确定性。日本经济是市场讲了算，中国有一个中共，他今日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文件，企业无所适从，经济秩序一片混乱，他不是重蹈日本覆辙，而是计划经济卷土重来，民企几乎很难活下去，现金流都在恶化。今年的上半年，他认为财务最稳健的万科，其经营净现金流亦只有 67.8 亿元，去年同期则为226亿元，锐减七成。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在这个礼拜致函拜登，要求政府在数字贸易领域杜绝中共政府的影响。根据14位参议员的讲法，北京政府正在亚太地区抢占贸易政策的先机，而美国必须确立和印太地区的数字贸易合作，以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最主要的是，数字贸易规则必须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并直接对抗中方不守规矩的贸易行为。这些参议员说，规则必须确保数据的自由流动，禁止贸易歧视措施，提供消费者保护，保护人权，反对新闻审查，并阻止政府强制转让技术的做法。他们指出，美国的谈判人员应以美墨加贸易协议中的数字贸易规则做基础，建立印太地区所需的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美国商务部预计，数字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每年超过2万亿美元，对 5% 的就业提供支持。在这个礼拜，英文杂志《经济学人》发布了题为《来年值得关注的十大趋势》的文章，关注明年国际领域的发展走势。文中指出，在2022年，世界需要从危机中重塑，并且还需要应对中共崛起的威胁。根据该文章的讲法，业界首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民主和专制制度的冲突。这种竞争将围绕住中美的关系，从贸易到技术监管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展开。美国的中期选举和中共政府的二十大都将是需要关注的焦点。其他的九种趋势将包括疫情走势、环境危机和通胀担忧，这三种趋势正在改变国际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疫情仍然可能在发展中国家造成风险，而供应链中断和能源需求激增造成了滞胀风险。在国际上，野火、热浪和洪水的频率增加，造成更多的未知前景。职场规则洗牌受到疫情影响，国际上亦在面临职场规则洗牌的问题，更多的人将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工作，但是这样的做法亦伴随很多风险。技术监管冲击，国际的监管机构都试图对科技企业施加控制，但是中共政府的做法尤为残酷，在明年更多关于科技领域的整肃可能还会发生。国际旅行僵局， 在疫情期间，多达一半的商务旅行计划已经消失了，这个可能会导致全球化的格局受到挑战。扩大的加密金融市场、太空发展竞赛和政治化的奥运比赛。经济学人认为，加密货币在世界各国不断得到推广，而各国亦在不断推动太空项目的发展。这两种趋势都值得关注。此外，明年中共政府筹备的高度政治化的冬奥会亦会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大型美国制造商通用电气宣布将拆分为三个上市公司，结束该企业的八年集团历史。消息发布后，通用电气的股价在11月9号上涨，企业在盘前交易中上涨 7.5%， 在上午盘中的涨幅为 4.88%。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通用公司将分拆成航空、医疗和电力三项的业务，将它们设立为独立的上市公司，以发挥这些公司业务的潜力。预计这一计划将在明年春季开始实施。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拉里·卡普尔说，我们研究了拆分企业和其他选项，很明显这个对通用电气来讲是正确的道路。通用电气公司表示，将在2023年初分拆出制造医院设备的分支通用电气医疗。通用电气预计将保留该公司 19.9% 的股份。而同电力、可再生能源相关的部门将在2024年初分拆，而母公司余下的部门将专注于制造喷气发动机。在企业拆分之后，卡普尔将继续担任通用电气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到全面分拆完成后，届时他将领导航空业务的独立公司。与此同时，目前计划管理通用电气部门的高管将继续担任其职务。由于美国税务局将按照现行的税法追税，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可能已经欠下 10% 的税款，并在未来的几个月面临超过150亿美金的股票期权税务。业界估计，马斯克可能会需要在这个季度卖出价值数百亿美金的特斯拉股票以缴纳这笔税款。在2010年，马斯克开始持有价值约280亿美金特斯拉股票期权。由于他不从公司那里领取奖金，他的财富都来自于股票分红和特斯拉增长的市值。这一批期权在明年8月份到期，在明年支付2300万美元的期权费用之前，马斯克还必须提前向政府交税。而且由于期权多数是马斯克在从加州搬迁到德州之前获得的，所以马斯克还要向加州支付 13.3% 的最高税率。按照现行规则，马斯克一共需要缴纳 54.1% 的联邦税款和州税款。马斯克没有公开即将缴纳的税务规模，他在推特中说，由于他没有在地方领取现金工资，所以交税的方式只有卖出大量股票。业界认为，为了补缴税款，这些做法需要在第四季度发生。在10月底，马斯克曾经在推特上对加税表示不满，他写道，到最后政客他们会花完富人的钱，就会转向中产阶级征税，并谴责说混淆资本分配规则的做法是奸诈的。哪个最擅长分配资本，是企业还是政府，这个才是重点的所在。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